套新闻事件背后的脉络，呈现您未必注意到的细节，挖掘表象背后更多的真相。时事解码，
每次教宗方济各从国外回到罗马呢，他总会亲自到圣母大殿教堂，这是一个理所当然的选择。方济各对圣母玛利亚怀有深厚的敬意，而圣母大殿是第一座献给玛利亚的教堂，建于公元四世纪，它是罗马四大圣殿之一，也是该市最古老的教堂之一。在过去的周六，它成为了方济各的长眠之地。从这个地方步行不远就可以到达罗马众多知名的地标，比如罗马竞技场，与繁忙喧嚣的中央特米尼车站也仅数步之遥，多元化的埃斯奎利诺社区也在附近。虽然大殿在技术上是属于梵蒂冈的一部分，但是圣母大殿呢，却是充满着罗马的气息。它所在的广场上，巴士站、咖啡馆和商店林立，与令人敬畏的圣彼得广场及其宏伟的大教堂似乎相去甚远。教宗们通常会被埋葬在这里的古老地下墓穴中。然而，圣母大殿的礼拜堂、马赛克和镀金木材依然让人惊叹。这里还埋葬了其他七位教宗。大殿还收藏了一件据说是耶稣摇篮的圣物和一幅玛利亚的圣像。教宗方济各在每次出访前都会在这里向他祈求庇佑。圣母大殿参议会的特别专员立陶宛籍的马克里卡斯向意大利报纸《信使报》讲述了教宗是如何决定在大殿安葬的。他说2022年5月，我问他是否考虑过在大殿安葬，因为他经常来。方济各呢笑着说，教宗通常安葬在圣彼得大教堂。马克里卡斯当时认为事情就是这样了结了。可是一周之后，方济各呢打电话跟他说，圣母玛利亚告诉我要我准备我的墓地，然后呢他却简单的说，给我找个地方，因为我想安葬在这座圣母大殿，你有点像预言家。马克里卡斯找到的地方就在教宗深爱的玛利亚圣像的旁边，这里现在都已经被围封起来了。一名希望保持匿名的安保人员向 BBC 讲述了教宗方济各多次访问教堂的故事。他说，是的，每次他来到这里啊，我们都能看到他。见了他几次之后，有一次他看着我问，你为什么总是在这里？我说，圣父，我在工作，跟你一样。在周六的下午，全世界向他告别之后，教宗方济各踏上了最后的旅程。从梵蒂冈到圣母大殿的这段旅程，就像他生前常做的一样。教堂关闭了几个小时，在这之后，络绎不绝的访客呢，就可以再度进入了。有一些信徒也将会继续来到大殿，试图用言语去表达某种无形的感受，而其他人则会简单地欣赏马赛克。在大殿左侧，玛利亚圣像的旁边，圣母大殿的新居者将开始他的长眠。
时事解码由新闻部编辑制作，感谢收听。